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今天是4月25号星期六，现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这里呢是早晨的6点钟，在中国呢已经是星期六晚上6点了。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由于伊朗的船只向也门胡塞反叛武装运送武器而引发的紧张局势呢目前有所缓和。五角大楼的发言人沃伦上校对媒体表示，一艘驶向也门的伊朗海军护航舰目前已经改变了航向，似乎是在返回伊朗的途中。沃伦上校表示，可以说看来这一行动呢降低了一些紧张态势。白宫方面表示，有证据显示伊朗向也门的胡塞反叛武装提供了武器还有其他方面的援助。五角大楼方面也派遣了美国的战舰到也门水域，以确保关键的波斯湾航道畅通无阻。而与此同时，联合国表示，自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国际上的联军在亚丁、萨那还有也门的其他地区对胡塞反叛武装进行轰炸以来，也门方面的平民伤亡人数在不断的增加。联合国说，自从3月下旬由沙特领导的联军展开的空袭以来呢，估计已经有500多名平民丧生。联合国保护儿童的机构说，死者当中至少包括有100多名儿童。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表示，他支持只要是胡塞反叛武装还在不断的攻击也门的政府军，就有沙特领导国际间呢进行空袭的这一做法。克里国务卿在加拿大北部出席一个国际会议之后呢，对媒体还表示，胡塞反叛武装必须要停止战斗，并且呢开始进行谈判。克里国务卿也对也门的平民伤亡表示了关注，他赞扬了沙特阿拉伯从全面轰炸攻击目标的做法呢转变为只有在反叛分子造成威胁，或者呢是在反叛分子试图占据更多的地区的时候呢才进行轰炸。也门首都萨那经过了短暂的平静之后，在星期五的时候空袭又在继续进行，战机轰炸了在萨那还有其他被怀疑是被胡塞反叛武装用来储存武器或者是呢部署军队的地点。而与此同时呢，伊朗方面支持的反叛武装还有流亡总统哈迪的支持者之间的战事呢还在激烈的进行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附近呢据报道发生了强烈的地震。美国地质调查把地震的强度呢定为是7.5级。尼泊尔官员表示，地震呢发生在星期六的中午，就是当地时间星期六中午。而同时呢在印度北部也可以感受到地震。目前呢还没有有关伤亡的报道。另一方面，2015年度的爱迪生国际发明大奖日前在纽约举行，而来自台湾的两位创业家呢荣获了这一奖项当中的2个金奖。台湾的这个利永环球科技公司的执行副总经理所发明的一个叫做软性压力感应器呢获得了爱迪生大奖当中的一个材料科学类的金奖。而另外一位获奖者呢是另外一家台湾公司叫做君福绿能公司的董事长，他把汽车运行的功能呢转换为电能。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24号的焦点对话。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暗杀自杀频传，中国反腐是否进入白刃战，网络奇闻国人历史观的笑柄挑战中国历史宣传底线有没有道理。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高文谦先生，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我们讨论之前呢，我首先提醒一下大家，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中国的反腐大局。习近平上台以来的反腐运动不断推进，撼动了中国官场，但是分析人士认为，随着反腐不断的扩大和推进，不少迹象显示利益集团的反弹也越来越强烈。根据港媒的报道，2013年以来中纪委官员多次遭遇攻击和暗杀等事件，其中针对王岐山的暗杀企图就多达十几起，与反腐相关的中国官员非正常死亡也不断上升，引起外国媒体和国际人权界的关注。与此同时，中国媒体出现是否实行贪官特赦的争论，显示反腐出现阻力，而从上到下各级官员以不作为来消极抵抗成为常态，导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近日多次严斥政令难行。那么习近平的反腐还能走下去吗？他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才会罢休？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先请人在纽约的高文谦先生来跟我们先评论一下。我们知道港媒最近报道中国官员反腐官员遭到这个暗杀的威胁，那么中纪委的书记王岐山呢曾经多次险遭暗杀，那么具体的情况如何，能不能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觉得这个暗杀的传闻呢并非空穴来穴啊，空穴来风。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的话呢，这个王岐山呢是习近平反腐的操刀手，他呢是中共官场呢又恨又怕的一个狠角色，所以官场上呢有流传说呢宁见阎王不见老王啊。这个而且王岐山这个身上的这种霸气和杀气呢，又使得让他更招人恨啊，必于就成为人们的这个暗杀的这个目标。那么这种现象呢充分说明呢，现在反腐斗争呢已经成为你死我活的一种厮杀。胡舒立呢最近呢援引这个王岐山的话说，反腐斗争是一场输不起的战斗。哎，这就是传达了这种意思。实际上我觉得对于习王来说呢，这是一条生死之战，哎，没有退路。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看出呢，习近平反腐呢现在正处在骑虎难下的这个困境，因为这个中共官场的这种腐败的这个规模和严重程度，大大超出了习王当初的估计。因此的话呢，他如果一反到底的话，共产党那也就完了。那么如果就此收兵的话，又怕呢这个打虎不成反被虎咬。因此的话呢，现在是欲罢不能啊，欲打还休，不知道如何收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只好硬着头皮的走下去，走一步说一步。
嗯，程晓农先生，我们知道海外的现在中文媒体很多对于国内的反腐大情况的这个报道，往往都有评论说呢，这个习近平王岐山的这个反腐运动啊，使他们陷入这个利益集团的敌意包围，因此要必须时刻保持这个戒备的状态。而且刚才就像高文先生说的，不达目的不能罢手哈，就是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局面。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您觉得所谓他们被敌意包围这种说法是不是有点言过其实？
被敌意包围是显而易见的。实际上中国现在这个现在的领导集团自从推动反腐之后，他面临的是前任已经退休的一大批高层官员和现任的大批贪腐官员都对他们充满了敌意，因为也确实他们处在一种敌对的位置。这个反腐实际上是确实要一批人的命，或者说把一批人给弄得倾家荡产，甚至要这个生不如死。但是呢我觉得情况也许并不像 这个媒体担忧的那么严重，就是说我们看到了确实反习势力在反扑，这些迹象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包括郭文贵的发言。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一点，就是他们能干些什么呢？其实如果说从威胁暗杀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能采取的实质性行动无非是两种，一种是个人刺杀，一种是有组织的武力反抗。那么如果是个人刺杀，这种情况可能偶然发生，目前我们也还没有多种渠道的消息来源可以查证。但是呢，我觉得武力反抗，有武力有组织的反抗是几乎不可能了。在习近平刚上任的时候，当时几个要害部门，军队、警察、情报部门加上中央警卫系统，都不在他手中。相反，反习势力对这些部门的渗透和影响是非常的深。那么现在经过以反腐推动大清洗，这些部门基本上已经夺回到习近平手中，就是他从两手空空变成了现在确实握有实权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几乎用他所掌握的这些权力手段置任何大老虎于死地。所以现在的问题只是说大老虎会做到什么程度，会让到什么程度。
好，王科长，
国内有作者写文章说其实现在有些大老虎只不过说在发出这个老虎遗言，
好，
那就是一种哀鸣而已。
王科长，您对于最近这些自杀这些不是就是暗杀的传闻等等，您是怎么看的？
从根本上说，这个极权主义国家呀，由于缺少正常的合法的这个权力的监督制约和轮换，所以它充斥着这种密谋和杀戮。我还是要举例子，纳粹德国刺杀希特勒的人，从1938年到1944年六年期间，有将近7000人，包括两位这个德国陆军参谋总长、三位元帅、柏林卫戍区的司令，包括著名的这个斯大芬格伯爵，然后纳粹呢一共绞死了4980个人，那是血流成河。苏联一样啊，我都说过几次，我愿意再说一遍，苏联在斯大林在36年开始大清洗，把1934年两年前的苏共17大的中央委员基本上杀死了一半，全部政治局委员死于非命，包括三个元帅朱哈切夫斯基、布留赫尔和叶格洛夫三个元帅，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领导人也死于非命，大有人在，中国人不陌生啊。
对，
贺龙啊、彭德怀啊、林彪啊、什么陈毅都死于非命了、更不要说刘少奇啊，这个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铁的法则，非常悲惨的。那么现在的这个北京发动的反腐和对于反腐运动的这种或者这种回击或者这种反应呢、可以看成是这个极权主义国家在21世纪在中国上演了一场这个最高层权力的斗争，它很难免是腥风血雨。所以习近平说这个反腐运动，我们个人的毁誉甚至个人的生死都置之度外了，为什么一定会造成这种局面呢？为什么不从根本上改变这个极权主义制度的这种结构，从而改变共产党人自身的命运呢？
好，我们知道呢，随着这个习近平反腐运动的深入啊，《纽约时报》等很多这个外国的媒体哈、都注意到这个中国除了暗杀这些传闻，还有很多这个自杀现象，官员自杀现象，称为中国官员自杀成风。那么有些《纽约时报》这样说，那么中国当局呢，当然是称之为非正常死亡。那么想请高文清先生来给我们介绍，其中有哪些著名的自杀的案例？越来越多的这个中国官员啊，走上自杀的绝路。那么您怎么解读这个现象？
呀，我觉得呢，这种自杀现象呢，实际上是中国官媒呢对此讳莫如深，凡是有这种现象的话呢，基本上现在我查了一下，都是这个海外媒体在报道。中国媒体呢，有时候这个说他是什么神经抑郁症，那么呢，实际上我觉得呢，这自杀官员这现在这个情况下呢，现在披露出来的只是冰山的一角。那么他实际上呢，和咱们第一个话题讨论的王岐山这个刺杀王岐山这个事情呢，是一体两面。 哎，这就说明了呢，中共官场的反腐呢，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这么一种地步，有我没你。那么毛时代的时候呢，他基本上是这么一种情况。毛时代呢，刚才王康也提到了，那他是搞的是你死我活。那么邓时代呢，他搞的话呢，基本上就是斗而不破，你活我也活。现在习近平现在是重回毛的斗争模式，可以说现在中共官场呢，因为可以说没有一个人的屁股啊是干净的，因此的话呢，陷入一种集体的恐惧，就是不知道哪一天就被失踪了。而呢，习王在这个反腐正义的这个旗号下的话呢，实际上具体的操作的手法和方式呢，跟文革专案组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很多官员呢，最后他自杀，他为了保护家人，为了给家人留一个活口，还有一些人的情况呢，被打成腐败官员，实际上是他的上级的大老虎，为了转移视线，结果把他给抛出来，成为了这个被这个屈打，哎，最后成了这么情况。所以呢，希望这种反腐走的不是法治道路，这种情况呢，也在制造冤案。
陈小龙先生，我们知道《纽约时报》连续的去年哈、啊、连续的发表了几篇深度报道，谈到这个中国官员自杀成风和这个反腐手段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比如说他在提到反腐的这个手段，比如从调查的对象到调查的手段到最后调查的结果，都是按照西方的标准，是很多是不符合司法程序的。那么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这个情况好吗？
确实用纪委系统去处理反腐，本身就是为了跳开或者绕开司法程序，那么这样的话就简单的多。因为司法程序本身确实有一系列这个需要完成的过程，比方要有律师介入啊等等等等。但是呢，我想在这里说明一点，就是也不能够对中国的所谓的司法系统的公正性给予过高评价。原因是在中国，党大于法，司法系统同样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也和中纪委一样要听命于党。所以中国这个所谓司法公正不过是党指挥下的一种处理案件的不同程序、不同手法而已，彼此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别。换句话讲，司法系统办案不见得就比这个所谓的中纪委办案要文明，也不见得就公正，这个甚至司法系统更腐败。所以让司法系统办案可能会带本身就办案过程中产生新的腐败。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广东省深圳市有一个公安局副局长，因为腐败被抓了，办案的是反贪局，反贪局的手段毒到什么程度，为了逼他交出藏的钱的地点，把他一嘴牙拔得光光的。
好，王康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纽约时报在报道中国的这个官员自杀成功的时候，很多时候觉得这个官员哪些人被调查，这个挑选有很大的讲究，就是说往往不是因为他贪腐，而是说他比如说政治上站错队。还有一个就是说，很多事就是在调查之前上已经定罪了，这种也是非常普遍。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中国比如说在所有被调查官员里面，99.8%以上的官员最后都被定罪，也就是说这个调查结果完全跟他这个起诉的罪状完全是一回事儿。基本上您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所谓的法律上的无罪推定，这是全世界尤其是民主国家早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惯例了哈。那中国从来没有，中国基本上是有罪推定。我想说说刚才提到那个所谓官员自杀的问题哈，这个中国的自杀问题是个大问题。据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司法界的长期的跟踪调查，中国的自杀率多年以来高居世界各国首位，而且是居全世界的自杀总人口的1/3，比平均的自杀率要高2到3倍。那么中国的自杀以前主要是妇女、农民、底层人士和青年，现在中国的官员成批的自杀，那么他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按照比例它已经居于各行业的这个高居首位了。那原因呢，应该说是第一，就是中国的一死百了的这么一个人死亡哲学，第二就是他们保护家人，第三就是他承受不了身败名裂的这么一个结果。 历史当然是对司法没有信心。
对，
这里我要特别提到，就是关于自然死亡和不自然的死亡，都是死亡。对人来说，就是对我只一次。在比如美国，美国只有3亿人口，不到人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但美国有将近10万名所谓的临床的这个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师。中国14亿人口只有10000名，美国十分之一的所谓这个心理学医生。所以人在死亡之前，按照中国的这个法律和文化，目前社会系统，人在死亡面前，尤其是非正常死亡面前，完全失去尊严，完全失去他的人格的东西。因此中国在这一点上，中国没有内心的一种道德本体和人格的独立的意志，他因此他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罪行，没有勇气承担责任，所以选择自杀基本上是难以避免的一种非常可悲的。而且中国的自杀呀，变成一种笑柄，一种让人幸灾乐祸的局面，这是中华民族总体的不幸。
很悲哀，真的很悲哀。我们知道，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知道，面对这个西方强势的这个反围，面对这个西方强势的这个反腐啊，我们知道这个官场呢也是抱怨官不聊生啊。然后呢，这个中国官媒里面有关这个怠政懒政不作为的这个提法也越来越普遍。我们知道，比如说传闻跟王岐山关系很亲密的这个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呢，最近就特地的写了一篇评论，就是反腐更要反对怠政。而李克强呢也确实多次表态痛批这个中国这个政令难行哈，斥责这个官员懒政庸政。那么我想就是从另外一个侧面，高文谦，您觉得是不是这个怠政成为这个官员软性抵抗的一种方式？那么您的解读是什么？
呀，我觉得呢，确实是这样子。但是我在谈之前呢，我想再回应一下这个关于这个中纪委的这么一种那个角色。中纪委现在他这个反腐权力之大呀，可以说就是跟文革时候的专案组呢有一比。那么网上我看到有一个中纪委的，他这个人就是放出话来，叫做只要进了中纪委的这个大门啊。48小时，不管是谁，我就可以让他那个撂下，啊，手段之厉害呢，你可以就是看出。所以呢，我觉得中纪委的权力越大，或者是说反腐的越有成果，中国离现代法治的道路就越远。那么我再回到刚才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就是说呢，过去胡温时代呢是把腐败的问题啊作为一种激励的一种机制，哎，那么各级官员呢守土一方。哎，他可以上项目捞好处，只要不出大格呢，那么上面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那不行了，现在是谁的话呢都不愿意弄，因为你一动的话就要承担责任，油水没有了，还要去承担责任。习近平呢现在是希望呢，这个让这些共产党官员呢凭政治觉悟来这个为党的话呢这个效力啊。但是呢，实际上目前在经济下滑的这么一种情况下呢，他希望这些党员为党来分忧，来这个卖命，哎，但是的话呢，这种习近平这种做法呢，是这种实际上呢，只能是这个一厢情愿了，哎，根本行不通的事。
陈向龙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需要把这个官不聊生和官员懒政怠政不作为给区分开来。官不聊生其实指的是官员害怕被中纪委抓了，这种恐惧感，那是让他们觉得生不如死。那么怠政懒政是另外一个问题，并不是说他活不下去了他去怠政懒政不作为去，相反，我觉得那是一种故意的泡蘑菇，而这泡蘑菇的实质是用行动向习近平王岐山示威，就是说你们不给我们当官的甜头，不让我们好好的活着，过我们想过的日子，还要我们卖命，没门儿！我就这么泡着，你能把我怎么着？就让你们习近平、王岐山们，你们尝尝经济滑坡那个难受的滋味儿。反正我们就这样了。所以，对这个问题，其实习近平、王岐山是无可奈何的。他没办法，他可以抓这个腐败，他不能抓懒政。因为那玩意儿没法证明是他懒的结果，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个懒政的局面还会拖多久？然后官员的这个所谓的官风能不能扭过来？我对此是深表怀疑。
王克先生，我们知道面对着这个大面积的腐败哈，那么现在而且又加上这个反腐，确实也在 民间也遇到一些，就是在官员阶层遇到一些阻力。那么现在中国的一些学者提出一个说法，就是说要对贪官进行这个特赦。那么这个说法好像还真的还引起那么点争议在国内。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支持这个特赦的人的理由是什么？您觉得习近平有没有可能真的这样做？
对不起，我先回应一下作为这个官员不作为的问题。
好的。
邓小平当年面对苏联东俄的变化，提出了韬光养晦、稳住阵脚、冷静观察、不作为、不出头、不扛起等等。那么所有中国的官员都有这种智慧，风头不对的时候当然就韬光养晦啊，所谓的不拒绝的冷漠、不合作的懈怠、不认同的这种消极，这种亲权奴主义充斥中国官场太正常了。你可想，我大可不必为此而愤怒而伤心，因为中国传统的所谓看客心态、做壁上观的心态，也有一种还有更深的，就是中国所谓的儒道两家的互补。得意的时候春风得意，鸡犬升天；失宠的时候，那就面向壁吧，面壁而然后就难得糊涂。所以中国官场就是这样。另外，关于所谓的大赦，中国历代都有大赦天下的与民更耻的传统，但是有几种人是从来不能惩治的，皇亲国戚，那种勤政的官员，德高望重的仁人君子，前朝的退休的或者禅让的贵族和君王，他们是既不在大赦之内，也不犯罪的。现在中国有人，包括天德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的主席张曙光也提出来要大赦这些贪官，我认为不仅幼稚，而且很卑鄙。这个大赦在共产党的词典里面是很罕见的。1959年，刘少奇当时作为国家主席，征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同意，然后大赦了两种人，一个是前朝的废帝傅毅，一个是所谓的部分的国民党的那个将领。这么多年来从来不大赦，不大赦天下是毛泽东早就说过的话。我举个例子哈，如果一定要大赦，那首先是六四的流亡者，这一批26年以来流亡海外有家不能回的这批人，不管他们接不接受共产党的大赦，但是共产党自己作为一个姿态，26年过去了，当年是些青年学生，现在已经人到中年了，才发生的熊岩先生回到深圳被拒绝进入大陆，看他母亲的母子之间至此天涯的悲剧还存在，你们有脸面，你们有这个，哎呀，好，真是可耻！提出来大赦200万贪官，我觉得难以匪夷所思。
好，高文金先生好像有什么要补充的，请讲。
我觉得呢，就是这个特赦贪官呢，这个事情实际上是我认为是官方呢有意的在放风，试探那个舆论。因为的话呢，他们说明的习王呢现在在考虑如何这个反贪斗争，这个收场的问题。因为现在呢阻力非常大，刚才已经说了，就是说他不可能把这些贪官通通都给换了。因此的话呢，他有个收场，而且最近这个前一段时间这个沈大为讲，习近平这种搞法有可能加速共产党的这个垮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在放风。但是呢，这个东西是一个两难，就是呢，第一的话呢，他担心的话呢，这个民意的反弹，因为习近平上台后打的就是反腐牌，现在是打的还没是还根本没有还没有伤筋动骨呢，就想收兵了。这个民老百姓不高兴。另外一方面呢，担心被查的官员反扑，因此呢，就是这个消息报道的时候呢，王岐山长叹一口气说：“现在还不是时候。”
好，陈亚农先生，您对这个大赦特赦的这个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王岐山说还不到时候，这个话其实多少有点忽悠。实际上中国已经特赦了，就是王岐山本人代表中纪委在这个中纪委的会议上已经明确宣布了目前反贪的方针有几条。第一条就是18大以后还不收手的要打击。第二条是有集中举报的要打击。那么把这两条连在一起就看出问题来了，意思是18大以前下手的只要现在收手了就没事儿了，第二条只要没人报你也就没事儿。 这就是特赦。所以换句话讲，党内中共党内这种强大的要求放干部一马的压力始终存在，而且习近平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压力做出让步。那么现在他的难题在于举报还在源源不断而来，他不能不处理这些举报，如果所有的举报一概不受理，那么他也就栽了。但是只要他处理举报，就像刚才这个前面我提到中纪委的宣布的说法，只要举报集中他就得处理，那么这样的话呢，这种处理本身又带来新的举报，所以这个反贪呢就刹不住车。他难的地方在这儿，就是刚才高明先生提到这一点。其实在所有的共产党国家，反贪难不在于如何起步，而在于如何收尾。因为他一开头以后很容易就变成全范围的打击，因为大部分官员都涉入腐败，剩下的问题就是你怎么办。如果全面打击的话，这个系统会垮，如果不打击，领导人的威望就会垮，同时民心也收不住。
好，那么说到这个反腐打击哈，我们知道大家当然最关注的就是即将公审的这个周永昌案。那么大家觉得好像有一些不太一样、不太一致的这个信息。先是大家觉得周永昌这个案子好像挺高调的，但现在又变得比较低调。我们知道官方的人民网刚刚刊登起底周永康家族这个新文章，叫做《周永康、苏荣等落马背后呈现家族式腐败》。很奇怪，这篇文章很快就被删除了哈。然后呢，现在又说有一些香港的媒体又报道说，对于周永康案的定性已经说了要避开这个避开那个，有很多四避所谓。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王康先，您对周永康案的处理，你有没有什么预期？
按照一种逻辑来看，周永康肯定在劫难逃，这个案子肯定会审下去。但是呢，这个文武之道一当一尺嘛，不能老把周永康这个事情天天的这个挂在嘴上。那么现在是周永康本身的这个风暴在他头上袭来之前的一个短暂的宁静。至于其他的高官会不会落马或者怎么样，我本人是在对这个中南海的这个他们发布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消息啊，我本人坦率说我实在没有太大兴趣。
好，高文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呢，把刚才这个情况呢，把周永康现在低调的来处理的这么一种媒体，这个情况来看呢，跟刚才谈到的这些情况连起来看呢，就看了一个整个看得出一个大的一个格局。这格局就是呢，希望现在呢反腐呢踢到铁板上，他必须要考虑到怎么样收场的问题。而且刚才小农呢，我也同意刚才小农说的这个说法，这个开局容易，收场难，怎么收？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周永康的这个问题和这个放风特赦贪官的问题，和这个经济全面滑坡的问题，和这个官员这个懒政啊不作为磨洋工的问题，把所有这些问题连起来一看，现在习近平呢，现在是要收了。
好，确实是习近平怎么收，习近平王健怎么收，这个不仅是中国的老百姓关心，实际上国际媒体也非常关注哈。我们知道《纽约时报》呢，这个星期发了一篇评论，就是《纽约时报》的著名的专栏作家叫弗里德曼，那么他发表一篇文章叫做《习近平到底要干什么》，他问的问题就是说，习近平这个反腐到底要走到什么样的结局，到底要怎么样？那么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你的意见，你觉得他还能走下去吗？他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才会罢手？
弗里德曼这篇评论文章用的这个标题，其实正好合上了北京官场上现在私下里经常传的一句话，叫做习近平到底要干什么呀？几乎一个字儿不差。这种北京官场传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一种委婉的抱怨和怨恨。那么从这个不满背后去考虑的话，实际上如果是从巩固权力格局的角度来讲，习近平现在已经达到目的了。他接下来有三条路可以走。第一条呢，就是反腐悄悄的收场，那么这样的话呢，符合关心，恢复旧常态。第二条路呢，是反腐继续挺进，不断扩大打击面，这样符合民心。那么第三条呢，就是通过反腐能够重振党的所谓政风，然后扭转奢靡和这个疲软的这个官场风气，这是习近平现在提出来的口号。 历史上中共历史上能够这么想这么做的只有一个人，毛泽东。他用的是这个文革以前那个四清以及文革时期的做法，但是毛泽东也失败了。那习近平能不能成功现在很难说。
好，王科学您的看法。
这个弗里德曼了，也许他不太了解中国的共产党的领袖和西方政治家的重大区别。西方政治家是根据现实的实际情况来确定自己的策略，而共产党的领袖有一种长远的甚至一种哲学的甚至神学的一种统治观。我举几个例子哈，列宁在1901年写那个怎么办的时候引用拉塞尔给马克思的一段话，就说共产党人共产主义运动是靠自我内部的自我清洗然后来获得死党变得有生气和有力量。陀螺斯基是不断革命论的一个提出者。什么叫不断革命？就是共产主义是一个长期的不断变化的通过内部的不断的更新和不断的进行淘汰的这么一个过程，它是永远革命运动就是一切。毛泽东在1969年在红旗杂志也曾经说过，共产党要吐出二氧化碳，要吸进新鲜氧气，要吐故纳新，这样共产党它永保朝气蓬勃。习近平先生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么哲学和甚至神学的这个想法，但是最高领导人常常有这么一种把一种自然现象和一种人类社会的和甚至党的这个东西联系在一起。他们的这个治国就是他究竟什么目的，他也许没有具体的什么目的。他共产党呢跟西方政治家还有一点不一样的，他们不仅是要尽量的维持自己的长期的甚至终身的统治，而且他要遵循一个就是运动就是一切不断的革命的这么一个法则。这个基本是进入一种神学的领域了。
嗯，好，高文健您的看法。
我能补充一点吗？
请讲
呀。我觉得呢，习近平虽然表面上呢大张旗鼓的反腐，但是实际上他在维护和强化这个腐败的制度性根源。他不敢打一党专权的这只最大的那个老虎。现在他上台呢已经3年了，哎，他除了这个反腐之外，他没做一件正经事情。现在的话呢，再往下走下去的话呢，现在经济全面下滑，这个官员又那个怠政。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的党的历史呢证明了的话呢，只要政治上反右，经济一定下滑，这是铁律。习近平的话呢，这种搞法的话呢，究竟还能不能再撑8年呢？只有天晓得。
嗯，好的，有关中国这个反腐大局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最近网上一篇挑战国人历史观的奇文为何引发激烈的反应，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4月2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台湾是否真的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中国在近代史中是否只是扮演被欺负、被侵略的角色？最近中文网络流传一篇奇文，挑战一些中国人长久以来视为理所当然的历史结论，引发网民争相转载和激烈的辩论。这篇文章名为《国人历史观的几个笑柄》。作者是香港历史学者和作家冯学荣，他以大胆敢言而被网络媒体誉为近年来声誉鹊起而颇引争议的独立学者。那么冯学荣的文章触犯了哪些禁忌？他对于国人历史观的挑战有没有道理？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王康先生来跟我评论一下，您对于冯学荣这篇所谓国人历史观的笑柄这篇文章，您的大的看法是什么？您觉得他挑战这个国人历史观有没有道理？
我不认为这位香港学者是什么大胆敢言。
嗯，
中国大陆包括不是海外的学者了，大胆敢言能言的人多得很。我简单举一个例子，顾准在发表他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那本书，实际上是对斯大林主义坚决对毛的一种批判。 那个环境是他已经患了癌症了，他的妻子已经死亡了，他备受政治迫害时候写出来的。陈子明先生也是患癌症当中长期关押当中写了谁是历史的罪人。何新莲女士在大陆发表的现代化的陷阱也是在很多压力下边，在海外之后发表了无所中国，中国大陆媒体的那种控制的大揭秘。那么获两次获得经济学奖的那个提名的梁晓凯先生写了牛鬼蛇神怒。获得那个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作家郑毅写了红色纪念碑，写了中国的毁灭。包括高文轩先生的晚年周恩来多得去了，包括余英时先生对于费孝清的中国研究的批判，这些都是真正有水平的，不仅敢言而且能言的。这位冯作荣
啊，冯学荣
年轻，他这个当然也算是中国人自我认识的一种方式，自我批判的一种自我认识嘛。这个以前有博洋的丑陋的中国人，后来有电视片和尚，但是比起博洋的丑陋中国人，他完全没有这种学养和功底，跟这个和尚的这种深刻性和影响也不能相提并论，仅仅是一家之言。
好，听听高文金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呢，这个刚才呢，王坑先生讲这个，就冯学荣他这个什么，我觉得呢，还应该给冯学荣先生的这种做法呢，给予那个肯定。因为冯学荣呢，他这个文章呢没有多少深度，而且呢他也是很精明的，他挑的是一些刺激性不是那么太大的话题。但是呢他起到了一个作用，这个作用呢是什么呢，就是说回归常识，开启民智。我觉得呢这个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那么回到这个国人的历史观呢，我认为呢中国历史观的核心呢是大一统和大中华情节，成王败寇。那么中国呢没有宗教，因此呢历史的评判呢就作为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就起了宗教的这么一些功能。那么的话呢这个中国的话呢，它往往的中国史学呢往往是宏大叙事，强调的是史实史德，不大注重这个细节。因此的话呢缺少呢西方史学研究中的那种严谨的实证逻辑分析和考证，因此呢往往呢禁不住推敲。那么冯学荣先生呢他所做的这个事情呢就是轻轻点了几个最浅显的这个例子，把这个愤青的这个思想中的很多问题啊就给揭出来了，叫人其实呢这个学术深度呢并不够。王康先生这一点我同意他的。那么共产党呢再回过来说刚才讲了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再回到共产党这个东西呢，他的话呢上台他执政以后呢，他是把历史的解释权呢给垄断起来，他的话呢实际上呢就是说他的中共党史就中国现代史所有的这个目的就是要论证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让历史呢为政治服务。那么当这个中共传统的历史在破产之后呢，他又的话呢这个祭出这个爱国主义，把自己呢作为是一贯的爱国者，那么国人呢在这么一种长期的洗脑灌输下呢，就是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这种能力，形成了一种党化的思维定势。所谓爱国愤青啊，就是这样练成的。那么在愚昧无知、盲目的这种那个冲动下呢，他在粪坑里面打滚呢，他还不自知。
待会儿我们再提一下具体的冯学荣挑战了哪些爱国青年愤青的那个看法。但是首先先听听程晓农先生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我觉得冯学荣这篇文章的可贵在于，他适应了互联网时代的大部分网民的阅读习惯。因为网民现在在互联网时代已经不太愿意去读那些历史学家挑战中国传统的历史观的种种研究成果，读起来很枯燥，而喜欢那种碎片式的阅读。那么冯学荣这篇文章呢，其实是把一些历史传统历史观当中的漏洞给找了出来，也用一种碎片化的语言、碎片化的表达，一下子抛出来以后就打中了 网民很多人的这个弱点，有很多人一下子觉得发龙症会压，怎么想到？
好，
当然你要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来讲，这篇文章不是史学研究，但是他接触的是中国史学观上最深刻的问题，就是迄今为止，从1949年以前到今天，以后到今天，中国对古代史和近现代史的种种历史教育还有历史研究，有多少东西是谬误？我想，这个冯学荣这篇文章有价值的，其实就是通过他的几句这个强烈的对比的话，点出了很多谬误，启发人们重新思考，是不是我们过去都傻了？
嗯。好，我想冯学荣的他的这个刚才大家都提到，他在这个从深度上来讲哈，可能不足。不过呢，他有一个我想对于网民来说，就是他至少是从逻辑的这个角度来分析的一些历史误区的这个漏洞。那么我想他提到的国人第一个笑柄就是所谓我可以反帝你不能独立，那么他里面提到外蒙古的例子，就是说中国人民有权独立，那么其他民族也有权独立。那我想听听王康先生对这个说法您是怎么评论？
这个冯学者恰恰在逻辑上是混乱的，外蒙古根本不是蒙古人民选择的独立，那是列宁一手策划的，那是苏联布尔什维克一手策划的这个所谓的独立，后来在雅尔塔协议之后，斯大林又策动这种通过所谓的选举，然后外蒙古再次独立。这个民族的自觉和独立是威尔逊总统在1918年14条纲领提出来的，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的核心条款之一。这个战后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世界体系发生深刻的变化，就传统的帝国体系崩溃，非殖民主义运动兴起。我举个例子，比如南斯拉夫，南斯拉夫以前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一战之后它变为了一个南斯拉夫共和国，后来铁托元帅建立了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人民共和国，然后后来冷战之后又解体，然后现在它有七个国家、6个国家，所谓的5种语言、4种宗教、3种文字、2个民族、1种历史。战后之后，整个的非洲，可就是亚非拉，整个的是民，所以比殖民主义运动兴起，印巴分治、法属印度最大的变化。外蒙古其中是很小的一个例子。这个关于就是所谓的我可以反帝，你不可以独立的东西，这是一个伪问题。根本不存在把蒙古这个独立，这作为一个这个反帝和你不能独立的东西来举出例子，是完全不能支撑这个结论的。
好，听听高文杰先生的看法。
呀，这一点我同意王康先生的看法。这个蒙古的独立呢，实际上背后有苏俄呢那一只手。所以呢，实际上呢，如果要说，因为呢，这个问题呢，刚才说的话呢，就是我可以反帝，你不能独立。那么这个话题呢，我觉得的话呢，实际上呢，这是很明显，这是个双重标准了。那么回到中共的话呢，实际上呢，中共自己要说闹独立、闹分裂，是中共自己的话呢，就是信奉这个工人没有祖国的这种共产国际的支部，他首先搞起来的。30年代，中共呢就在成立了国中之国，所谓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呢任主席，这个而且呢，在随后东北的这个中东路事件中呢，他又在中央文件中啊，这个说叫做武装保卫苏联，这个呢都是建筑于这个当时的，我在文献研究室到研究到那个档案室里面去看中央文件汇集啊，哎呀呀，那个连篇累牍都是武装保卫苏联，所以这个屁股完全是坐在苏俄一边，没有站在中国人的这个中国人的这么一个立场上，帮助苏联人去说话去。所以呢，这种情况当然这段历史呢是很丑陋的了。
对，
现在中共官方呢，他是极力在封杀。
好，陈小龙先生。
我觉得刚才这个谈到冯学荣这个所谓“我可以反帝，你不可以独立”，对他的解释呢，稍微有点偏向“独立”这个词儿了。其实我觉得冯学荣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他暗含的另外一层意思是说，外蒙古这块地并不是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领土，他想强调是这一点。那么我从他这个话里 又解读出另外一个中国史观上冯学荣先生没敢谈但是更重要的事儿，那就是我把它归纳起来叫这样一种思维，就是我可以统治你，你不可以统治我，假如你既真的统治我了，我把你说成是我们一家子的，这样我被统治这段历史被盖起来。那么这一段历史，这个中国被统治的历史其实就跟蒙古有关，因为历史中国并不是自古以来的，因为在宋朝以后蒙古帝国灭了中国，或者说中国这个王朝被灭了，中国变成了蒙古的一部分，所以就不存在自古以来的中国了。但是中国的做法呢，就是到明朝的时候，明朝这个起义军从红巾军起开始这个反元起义的时候，反蒙古人的时候，当时提出的是驱逐鞑虏，消灭鞑子，那是把蒙古人看作外异族的统治者，那么蒙古人也把汉人看作四等人当中最末的一等，受到种种歧视和排斥。但是孙中山为了他的辛亥革命提出了五族共和，然后就把蒙古给列入五族了，然后中国共产党的史观呢进一步发展，就把五族共和变成中华民族，于是蒙古帝国对中国的异族统治被中共解释成中华民族内部的不同统治者，不同民族的统治者，这就是中共史观极为荒谬的地方。但是要戳穿这个荒谬也会让很多中国人痛苦，那就是我们的祖先也挺不争气的，这国都灭了，其实中国灭国不止一次，这个大清朝其实也是灭中国。另外中国在五代十国的时候有相当一部分北方领土根本就都是外部异族在统治着，所以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一块固定的国土，这话不成立。这是冯学荣刚才提到的那个第一个所谓的挑战里边隐含的更深的问题。
好，我想再提提一个他的另外一个观点，也是引起这个中国网民的争议，那就是说呢，好像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的宣传就是中国一直是被侵略、被欺负的国家，但实际上呢，中国也有，比如说鸦片战争，或者是朝鲜战争和对越战争，也是扮演了侵略者的这个角色哈。那么他说这个笑柄就是我可以杀出去，你不能打进来。那王康先生，您对这个说法，您也有什么评论？
这个似是而非。鸦片战争、朝韩战和所谓对越自卫反击战，这三者是完全不同性质的战争。鸦片战争，唐德刚先生在晚清70年，最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马勇先生的《中国历史的侧面》早就澄清了，他是推动中国由帝制向民制实行这种转型的一个历史的一个重大事件，根本不是简单的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至于朝鲜战争，谁都知道现在斯大林一手策划的，满足金日成要做朝鲜王的这个愿望，然后威逼利诱毛泽东出兵，这样和美国交恶，然后确保战后这个斯大林苏联在亚洲的这个统治和影响。越南战争也很多人都知道是邓小平打给美国人看的，惩罚越南和他的背后的组织苏联人，然后解救这个中共的小兄弟波尔布特红色高棉，然后同时进行军中的洗牌，79年嘛，把二野的他的老部下推上去。这个战争，韩战、朝鲜战、这个越南战争和鸦片战争，确实是完全不同性质战争。这个冯学荣先生说，你千万不要说他们都是一样的，当然不一样，迥然不同的战争。性质、结果、时代背景大不一样。
好，高文清，您的看法？
呀，我同意的话呢，王康这个总体的分析。那么关于这个对越作战呢，我还有一段亲身经历，哎，我尝到了什么叫侵略者的滋味儿，哎，这个1979年呢，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时候呢，我曾经作为中国青年报的特约记者呀，随这个中国军队到了越南的那个谅山，当时在战前动员的时候，给这个部队这个灌输的呢，是我们是正义之师，而且呢还要的话呢，这个如何来这个运用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结果一到越南就傻了眼。整个一个鬼子进了村，哎，两眼一摸黑，
那个进到越南之后的话呢，这个道边上站着都是越南人，穿着都是一色的黑衣服，你分不清楚哪一个是老百姓，哪一个是越南的特工队。你刚一过去他就打黑枪，而且的话呢，他们这些你刚一个就是大部队过去的话呢，然后后面就有发报机向越南的这个军队的这个在山洞里面的这个炮台发报，然后呢用这个迫击炮呢来炸中国的这个军车，所以呢这个是非常之狼狈的。中国军队进入到那个越南去以后呢，就跟我们小的时候看电影那一样，跟日本人进入到中国村里一样，这个脚一踹门，咚咚咚，先来一梭子。哎，为什么呢？他这个整个处在一种恐惧感中，所以呢弄得非常之狼狈，也真正领受了什么叫做侵略者的滋味了。
嗯，好，陈小龙先生。
中共对这个自己侵略他国向来是加以掩盖，而且这个有种种编造的说法，比方讲侵略越南还有侵略印度，中国把它说成是自卫反击战，
嗯，
其实就是侵略。那么韩战就是这个朝鲜战争，刚才王康先生谈过了，对这件事情我本身也有比较多的涉入，原因是我在若干年前担任当代中国研究主编的时候，2000年刊登过一篇英国牛津大学博士的一篇论文，第一次披露了这个所谓的朝鲜战争并不是1950年十月中国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以后才发动的，相反朝鲜战争是中国发动的，就是中国在1949年派遣了第四野战军的3个师，然后全副武装调到北朝鲜以后成为金日成的部队，所以金日成的部队1950年7月份发动对南朝鲜的侵略的时候，当时侵略军的主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件事情登出来以后，香港的《明报》曾经传真给我一则报道，说这个中国当局非常恼火，而且要抓人。这个报道在《明报》登出来了。那么后来国内一些御用学者一开始是完全反驳这篇文章的说法的，但是因为这篇文章的资料相对来讲比较详实，然后在国内引起一系列讨论，最后现在中国的御用学者全部改口了，承认当年确实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3个师进入了这个北朝鲜，然后由他们发动了对南朝鲜的侵略战争。所以这件事情因为没有办法掩盖，中国政府的态度就是这段历史咱不存在，不许谈，没这事儿。所以普通中国老百姓不知道，但是你只要上网去查3个字，我告诉你，方虎山。
嗯，好的。
这个就是当时中国解放军侵略南朝鲜时候那个师，3个师当中其中1个师的师长。你查中国网上到处都是他的字。
好，我想最后我们再谈一个就是触动了很多中国人神经的冯学忠的第三个结论，就是说就是中国有一种思维，就是你的也是我的，自古以来都是我的。那么他里面举了台湾的例子，说这个台湾实际上并不是像中国那样说的所谓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的一部分。我想听听王康先生对这个说法你有什么评论。
台湾的要害根本不是什么大肚子国或者是郑成功或者是荷兰人或者满清的问题，台湾的现代的地位的归宿已经有2份国际协议所确认，一个是1943年10月份的开罗宣言，一个是1945年7月份的波茨坦协议，明确的规定战后日本从窃取的中国的领土，比如东北四省、台湾和澎湖列岛，这个主权回归中华民国。1945年10月25号，中华民国公告天下，这个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回中国版图，所谓的土地人民正式所有一切全部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管辖之下。台湾的要害现在是它属于哪个国际法的主体，当然是中华民国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当然是中国的内部的一个真正问题。台湾现在的所谓的这个宪政的成果是中华民国法统的自然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冯仲先生说是台湾日本人统治的有秩序讲什么守纪律的结果。台湾的这个现代东西是将来中国民主终极统一的一个基本的基石，也是中国实现宪政转型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我认为是这样的，台湾问题根本不像冯仲先生所说的，冯仲先生这个实际上是个台独理论，本人 绝不赞成。
那么我今天要感谢我们的嘉宾王康先生、高文谦先生和程蒋龙先生给我们提供这个精彩的信息和讨论。我就是宁馨，那么我们下星期五再会，晚安。